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入不二法门品第九。我们佛法是讲不二门的，我们知道维摩诘所说经啊，从第七品、第八品，第七品呢是讲观众生品，第八品呢讲佛道品。那么这两品呢，一个讲众生，一个讲佛道。那么佛道与众生是不是为二呢？众生是不是佛呢？还是佛？佛呢是众生呢？还是不是众生呢？我们到这里的时候，那么也就是因为要解答这个问题，所以这部经呢，到第九的时候呢，就进入了入不二法门品。过去啊，我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那是说法眼禅师啊曾经这么样子说，对他的弟子开示啊，他说我们人呢是佛与魔共存的，但是要记得最后要入于佛，绝对不能归于魔。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在过去读经的时候，我就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只有一个地方完全是佛界，那就叫做涅槃。既然是涅槃，就是极灭。既然是极灭，就什么功用都没有。既然什么功用都没有，那对于我们娑婆世界就没有什么用处。那么话又说回来，这样子是叫做涅槃吗？不。所以我们入于涅槃却不断生死，所以这个修行者呢，在他入于涅槃以后，他不会在生死这条链上把它切断。所以人讲说了脱生死，不，大圣啊是了脱生死而不断生死，了脱生死而不断生灭。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他一直培养到他最后，他内心里头已经没有生没有死，他已经是涅槃了，但是他必须还是要回到生死里头来。这个时候回到生死界来的时候，才真正懂得生死之道，才真正懂得生活之道，是这个道理哦。那么我们讲众生品，我们讲说观众生，我们只有从众生里头才能够看到佛。如果我们没有在看到众生啊，我们就根本看不到如来种。因为你有烦恼的时候，烦恼你想要去努力克服这个烦恼，解除这个烦恼，所以这件烦恼本身就变成了如来，走向如来的种子，叫做是如来种。你碰到了一件事情，你受到了挫折，挫折这件事情是很辛苦的，是你所不要的，看起来好像是孽缘，事实上它不是，它是你的增上缘，是你在如来道上的增上缘，所以它不见得是孽缘。那么所以万法唯心造，你能不能用你的心去转换这些事情，是佛法当中很重要的。我们能看清这件事情，我们能转动这件事情，最后的那一念你才有办法，否则你没办法。我们人生如旅啊，你在这里结束了以后想要往生极乐净土，这很好啊，可是你要往生极乐净土，两眼睛一闭两眼一瞪的时候，那就看你的本事啦啊、哦！你看很好看的东西出现了，你会被它引诱；很难看的东西出现了，你会被它激怒，那你就一定被这个业识给牵着走，那你就会失掉自由。你要往生极乐净土就去不了，可是你能在这个地方真正的能够解脱了，那么你就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可是那个极乐净土在哪里呢？那个极乐净土就在你现在的当下，就在你这个生活里头，因为那个极乐净土是到哪里都存在的，到了 弥勒净土去，他也像也是净土，到了西方极乐净土地也是那个净土，你的家也是净土，你生活的工作的地方也是净土。问题是这个净土是永恒的，它存在的，所以能成佛的这问题，不是有一个客观的佛可以让你成，也不是有一个客观的净土可以让你去，而是我们此刻这个地方就是净土的。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纷扰不已呢？好多人都会跟我讲，老师纷扰不已呀，为子女纷扰，为夫妻的事情纷扰，为人际关系纷扰，为什么如此的纷扰不已呢？人世间怎么有这么多的业障在这里呢？那是要看看那个你是不是一直想抱着业障不放啊，你自己可以把它拿出来，你把它看清楚，这个众生，你现在生活在众生里头，这个众生你把它摊在这里看看，他现在真实的问题在哪里，最真实的问题在哪里，最真实的这个现象是什么，你要把它看得清楚，然后你才知道你的难题在哪里，你所应该克服的问题在哪里，很真实的去面对你应该克服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如来种，这件事情就是如来的家业，这件事情你克服完了以后，你得到了智慧，你得到了欢喜，那个事情那就是净土，那就是未来欢喜的那个佛，它就在那里，没有别的。那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每天念佛的时候佛不感应，我们肯这么做，即使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做完，但是我们跟他练的时候就起了一个很大的感应，这个感应会帮助我们，这个感应也会帮助我们往生极乐净土。这就是这个力量摄受的很强的一种力量，但很多人都不懂得说宗教信仰，其实那个更深一层次的那个宗教情操是什么，很少人能体验这件事情的。有人讲说，哎呀，我念佛我是求佛的，不用求的哈，效力不是很高啦，我不能跟你讲说没有用啦，但是求的不是很高，问题是你念佛你真肯去修行才行。你现在需要做什么你很清楚，你不清楚你可以好好的跟别人请教，别人谈一谈，以我现在最需要做什么，比如说现在做生意做失败了，我要做什么。有的人想很多，哎，我现在做生意失败了，我要从头来，我现在要回到国中重新去练国中，我现在要从国中开始练书练起，当然也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想想你可以不可以，你的孩子都已经快要练国中了，你还要回去练国中，那么你要注意，你可能要去学的不是国中，而是一技之长，要训练你自己的一种就业的能力，或者是你去学习另外一种工作的能力，应该是如此。那么你对于你所自己的这个众生这个地方，众生生活的这一部分，所谓的众生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众生的一部分，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它，然后醒，能够真正的醒发我们知道怎么做，这个是众生观众生的部分。可是佛道的部分呢，佛道的部分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通达佛道才是真正的佛道，所以他要我们要去通达才可以，所有的佛道所教给你的东西你必须要透过通达才叫做佛道。所以无论你是六波罗蜜也好，十波罗蜜也好，四圣地也好，八正道也好，你必须透过通达才可以。如果你不是透过通达，透过你的智慧，那么你的布施可能不是佛道的布施，你的持戒可能不是佛道的持戒，你的忍辱可能不是佛道的忍辱。我简单举个例子你容易了解，我们学佛说我们一定要懂得自己忍辱，要忍，好了，人家批评我要忍，我失败的要忍，别人对我啊这个有很多的误解我要忍， 人家对你的误解你也把它忍下来，你都从来没有尝试着跟别人彼此之间来做一份了解沟通吗？你都没有想到要做这件事情吗？你只有一直忍吗？所以这个人本身是不是符合于佛道呢？是不是通达佛道呢？不是的。所以有些东西是沟通不来的，那我们只好已经沟通了，我们得忍。可以沟通的，为什么你不去沟通呢？所以要通达才是佛道。那现在讲完了众观众生，又讲完了佛道，这中间他告诉你，众生中有佛道，佛道中有众生，你必须把这件事情再把它拿出来看，那么这个生活才会落到你的生活的层面来的。你如果学完了以后就一路子往佛道那里去了，那请问，那你在这个人生这个地方，你这个这一段人生怎么办？如果你学完了以后你只是留在众生，只要我过得快乐就好了，那么你还学佛干什么？只要我高兴就可以了，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也办不到，因为你这么做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你心你慢慢就会产生更多的困难，因为你失掉智慧去解决你日常生活的问题，你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困难，乃至于你最后会跌入深渊里头，会陷在其中。所以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二的问题，你学了佛道却要回到众生来，你在众生里头就不能不有佛道，所以叫做不二法门。那你看那比较大规模的啊佛寺，你常常看到进门的三门上面写的不二门啊，我看到有很多的佛寺是不没有写的啦，但是一大规模的佛寺通常都会写，要不然就写在三门的旁边啊，他会写，至少会写在横批上，一定要写不二门这个事情。进那个门，进佛门就要进不二门。不二门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分成两个，这两个是融合为一的，所以一即二，二即一的意思就是不二门。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学佛，并不是变成了学佛就被佛道给绑架了，我学众生又被众生绑架了。不行的，学佛也不能被佛陀把你绑架了才可以哦。所以过去呢，啊，切摩罗人啊跟佛之间有一段啊他的一个很活泼的一段对答。佛到切摩罗人这里来跟他们讲修行的道理，讲佛道。切摩罗人听完了以后说：“佛啊，你讲的实在太好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点疑问，我们的疑问是每一个人来给我们传道，甚至以梵志，以前婆罗门教的梵志来给我们传道，每一个人都说他的最好，我们都要跟着他。那现在佛啊，你今天也讲的真的很好，我们到底要跟从谁呢？佛的回答说：切摩罗人啊，你的怀疑是对的，我们学一个人必须要自己很清楚的去把事情去想清楚，而认为你所信仰的、你所接受的、你所要做的，你认为那是对的，然后你才可以接纳，然后你才可以真正从那里得到一个正确的东西。那佛却把这个问题丢给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心，你自己必须清楚的审查才可以啊。这是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不二的。那个不二必须要用我们的心才能够调整使它不二。我们来看看刚刚说的佛与众生是不二的，我们来说说你跟我也是不二的，我们自己跟别人之间也是不二的。我们不可以把别人当成别人，也不可以把自己只当作是自己，这事情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工厂里头的工人，你现在在组合一个家电的成品，那么你在组合这个成品的时候，你想说这东西反正我是做工的， 我把它组合完了以后就过去了。但是你要这么想，事情不是这样。买这个电器器的可能是刚好是你的家人，买这个电器的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他不是你做完了就算了的。人我是不二的，不能够被区隔成完全二的。我来再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是打仗打得很厉害吗？那么为了要这个登陆，那无论是从海上登陆还是空中登陆，特别是需要空中登陆，那就要制造很多的降落伞。战争需要很多的降落伞，那么美国呢，很多个工厂在做降落伞，而且当时的降落伞有很多人是义工做的，就是有时候真来，有时候给很少的钱，有时候就是义工这样做的。可是这些女生被找来，女士找来了以后，叫他们做这个降落伞的时候那么这个工厂的这个厂长呢，就会跟他们讲，这个降落伞它必须要缝得非常的精细才可以的，如果你没有把它缝得很精细的时候，它在空中往下降的时候，它可能破裂，这个人就会掉下来，就会死掉了。他还没有战争，生命就没有了。你要注意，这个伞也不是就是马上拿去用，什么时候用不晓得，它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也许储备，也许马上用，也许隔一两年才用。所以用这个伞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父亲、你的子女、你的亲戚，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所以美国那个时候做出来降落伞，无论哪一个工厂，只要把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那个降落伞你就做下来，每一个都做缝得精细的不得了，检查了再检查，他缝的人自己都这么认真的检查，不因为钱，不为别的，但这件事情它产生了不二。为什么不二呢？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做这个伞降落伞不是为我，也不是是跟我有关系，我来做跟你有关系，那个你可能就是我，所以它产生了不二的效果。不二的事情很多，善与恶你说是不是二呢？我们告诉小孩子，这件事情是善的，这件事情是恶的。你现在教你的小孩子，你绝对不可以偷钱。你现在跟小孩子讲，我不在，连包包里头的钱都不可以拿，是不是？好，这应该是对的。小孩子怎么可以像从妈妈爸爸的皮包里头拿钱呢？我不在，你就不能拿。好了，现在呢，有一个人要来收你们家电梯维护费，你的小孩子说，我不能够去拿钱。因为那抽屉是我父亲的，我母亲的，我不能去拿钱，所以我看我也没有钱，我看我等我父母亲回来以后，我看他在哪去缴好了。回来以后你会想，我怕呀，你头壳是想倒去，我的皮包啊，我的皮包里头在那里明明有钱啊，你为什么不懂得拿个2000块钱把那个钱先把它付掉呢？我告诉你，那小孩子的观念不从皮包拿钱是你教的啊，那你现在就讲了，可是他太笨了，这种事情他应该会处理。不，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叫不二门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东西交绝，说这叫做善的，只要是善的才可以做，恶的通通不可以做。像在皮包拿钱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哟，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却怎么样？它就是对的。所以拿皮包这件事情并不是绝对是错的，所以你不能够用二门来教。二门就是七格成死的叫二门，那不二门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陷在两边，不会变成边界。所以我们家小孩子是教的活的，所以皮包里头的钱你不可以拿，但是家里那个抽屉那个地方有一点零用钱，万一需要用紧急用的时候你可以拿。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情形的话，你要用脑子去判断。好，这是小孩子开始教的，是教活的东西，是教给他智慧。所以佛这个字是觉的意思，是从这里来哦。善与恶的事情多得很， 你教一个小孩子，你绝对只能够做善，不能做恶，做恶会堕地狱。哎，就光凭这句话，你就教错的离题万里啊！我们跟小孩子讲，你做错事情，这些恶的通通都不能做。那你要讲讲恶的是什么？好了，恶的是杀生是恶的。现在碰了一条蛇，这条蛇是很剧毒的毒蛇。这条毒蛇呢，正好呢，它呢就在你家里的小孩子的妹妹呢，坐在那里，就跟他面对面在那里凶啊凶啊。现在你准备如何？我举这个例子是一个对一个学佛的人是很有挑战性的哦。你准备怎么办？你说哎呀，我做不下去，我也绝对不可以杀这条蛇，我也不能够让这个小小的小孩子受到影响。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是真的呢，不是我编的呢。在乡下，小孩子在地上爬，爬一爬以后，他就在那里就在地上就睡着了。睡醒来爬起来了以后，蛇就在他的旁边，就在他的前面，而且是雨伞节，是那个头伸得这么高。你请问你准备怎么办？一方面要靠智慧，一方面靠很多的东西。你了解的并不表示说你在那个地方做的这一件事情就好像他就是恶的，但是你要知道他必须去救另外一个人，可能还救更多的人，也不一定的。那么这东西就要看你的智慧跟承担的，没有所谓绝对的善或没有绝对的恶。我们有同修就问我，那这样来的话我就很模糊了。我说对，人世间很多的事情是相当模糊的，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就是智慧来解决。所有告诉你的一条一条的东西只是最基本的训练，需要的是最后你要去判断，需要的是最后去判断。所以说这个小沙弥去踩到了那一只青蛙的时候，他会伤心的想要去从高岗上跳下来，而这一个每天呢在那个地方杀众生的猎人呢，就听他讲完了以后说，我看沙弥，小沙弥你不要跳下去，我比你那罪更多了，我看你那个就算到我这边来好了，我替你跳。他就甭跳下去了，就跳下去了以后，佛竟然把他撑起来，把他拖起来啊。那当然这个拖起来的意思有很多种意思啊，你不要随便去解释他，他是把他拖起来到极乐世界去的哦，你了解吗？所以那么不二的问题是善与恶之间也并不全然是那么样子的被区隔的。所以不二的含义是我们不能够把什么事情区隔成绝对的两端，不二的意思呢也不能够把一个理念区隔成两个完全不相历史的两个观念，我们认为这绝对是错的，这绝对是对的。你看啊，有一个老师他教学生啊，他说我们明天要考试，考试当然是不可以偷看呢，但是不，明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带书包带书考试。请问带书考试不就偷看吗？他是错的啊。可是这个老师用这种考法怎么样，就把学生怎么样，他在考的时候题目他又把书重新又读了一次，然后他经过参考思考咀嚼过以后，每一个人的答案比原来他想的答案更好，所以他是那四个题目等于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复习。所以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他变成一种创意，而这个创意却教会了学生啊，使学生对一个问题认识得更清楚啊。那么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用绝对的一个观点去看它。那么好，这一个入不二法门这一整个一品呢，通通都在谈不二。不二不是只有两个字，在很多的地方都不二，很多的地方都是不二。所以一个一尊一个一位一位的菩萨都出来讲话，每一个人讲他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不二， 当然也就是不同领域的不二。菩萨啊的法门啊不是对立的，是依据每一位菩萨根据他自己的因缘，那么去成就他自己的醒觉，去实现他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一位菩萨的修行的法门不见得适合于那个菩萨，这个菩萨用慈悲法门，那个菩萨用喜舍法门，那个菩萨呢他用的是贫止法门，那个另外一位菩萨呢他用的是欲的法门。我们不是讲这个四个这个如意足吗？他用欲勤心观呢，他发了大欲，什么欲呢？我欲度众生的欲，他用这个欲的门。所以欲跟不欲是不二的，慈悲与不慈悲是不二的。为了慈悲救众生，他必须去打一仗。所以慈悲并不是决然说这叫慈悲这叫不慈悲，同样都是杀，一个杀以慈悲，一个杀以不慈悲，一样是愤怒。愤怒是我们讲嗔怒是不行的，但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他治理的国家，所以要注意他是不二门的。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所谓不二的这个基本观念以后，我们来看第一位是法自在菩萨，他说生灭不二，他说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啊。那么不生跟不灭的问题是不能够截然不分开来的。如果说我们只是不生也不灭，那么如果你去看看十二门论，你就会发现十二门论里头就告诉你，既然不生，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是生的地方，那不生的东西根本就不适合于我们用，不生不灭的东西不适合于我们用。还有既然我们认为是不生不灭的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佛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现在会生活在不生不灭里头呢？所以他用这种反证的方法让你这个东西变成一边之见。每一个人应该生活在不生不灭之中，可是每一个人呢也同时生活在生灭之中，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去活在生灭之中，这个时候这个人他才会活得好，这个人他才是真正活在菩萨界里头。我们每一个人哈，特别是小孩子，每一个小孩子的因缘是具足的，就诚如我们以前常常都讲这个例子的。那么马祖呢跟大珠慧海，这马祖对大珠慧海怎么说？当大珠慧海问他说，师父，那么请问什么是我自己的宝藏？他说现在站在我这里的这个人，他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方便，因为是一切具足的，所以是不可以增加一点，也不可以减掉一点，所以不生也不灭。你自己的生活有你自己的因缘现在带来的，坐在这里的这个你，无论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你现在所碰的问题是什么，你所拥有的环境是什么，这些事情是你现在你自己的如来，是世间法的真实的如所从来的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增加它什么东西，你也不可能减掉什么东西，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这个如来的这个环境去增长智慧，用你现在有的这个面对的这些问题去磨练你自己的智慧。所以每一个人彼此都不相同，每一个人既然不相同，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增加的也可以减少的，所以生跟灭是不二的，你既不可能增加但也不可能减少，所以生灭是不二。那么接下去呢是得所菩萨，这得所菩萨呢，那么他呢想我跟我所，那么是不二的。我跟我所，什么是我？什么叫我所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我，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名字、财产、我自己身体的体质，乃至于我的病痛，乃至于别人对我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都称为我所， 也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叫我所，有一个真我，然后穿上这个我所的这个东西，就变成现在这个你。没有两个人的我所会是一样的。那么好，我们要留意一个问题，因为有我，所以就一定会有我所，因为有一个我，如果没有我所，你就不会在这里，是不是？那么若无，如果没有我的话，就无我所，就不会我所，所以我跟我所这两个根本分不开，所以现在坐在这里的就有一个怎么样，就因为他本来是在极乐世界的那尊佛，在座的每一个人通通都有，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穿了一个我所的外衣，那么你不可能把我所丢掉，你把我所丢掉就不可能回到你原来的我那里去，你把你的我丢掉，那你就更不可能觉悟，你就会越来越活在你的困境里头去，所以我跟我所也是不二的，是没有办法被区隔的东西。我们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自我观念，对自己的看法啊，这个自我的看法呢，就是其实是有一个你，有一个我，这个我干什么，这个我每天都要在听别人对我的意见，然后每一个人对我的意见，对我的看法呢，我通通把它串起来编起来，变成一个自我观念。其实那个自我观念不是本来有的，有的人跑来跟我讲，郑老师，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缘不好，我这个人是这个自卑心很重，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别人应该有对我的照顾，现在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以前有很大的业力在这里？我说我告诉你，最大的业力就是你拿来一个畚斗，然后这里捡一点放在畚斗里头，那里抓一点放在畚斗里头，然后你看着畚斗里头的那些东西，然后这些垃圾呢说这就是我，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我所了。那个畚斗以及畚斗所装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的自我观念。所以你看一个人，你所相这个处的这些朋友，你的认识的人，那个人，这个人跟你讲说，哎呀，我觉得你真的是好善良，过几天那个人跟你讲说你很聪明，然后那个人跟你讲说你长得你这个人看起来很有福气，然后看到一个算命的又跟你讲说，哎，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人这个是一个金枪营的，没有，哎，这每一个话都讲给我，以后我把它拼凑起来，我变成什么东西，我变成一个我命很好而且很轻盈，而且呢很多人都会帮助我，我的信心就很大了，这个叫做我所。这个我所从哪里来的，就是这里来那里来的，压 Q 压 Q 啊 Q 来哈。那如果我每天做的都是一些容易跟人家起冲突的事情，那么我今天跟人家起冲突一点，人家对我就讲说你是一个坏孩子，那我明天去买一个东西呢我的习惯不好，进去人家商店里头又跟人家顺手牵两牵了一个东西，人家说你是一个茶浪，然后我去读书的时候呢又没有好好准备，老师说我笨蛋，那我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扫在一起以后，你想我会变成什么呢？哎呀，糟糕，我坏，我笨，而且我没有人缘，这些东西是少来的，真正的业在哪里，在于你是拣择。所以自道无难，唯选拣择，最治理的大道自道无难，没有什么困难，在哪里，在你唯选拣择，只有你呢会陷入在拣择里头去，你就在你挑。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的，在教育你自己的晚辈的时候，请你注意，你要在他小的时候培养一点比较好的习惯，免得今天跟人家打架，人家说他凶，说他阿爸，明天他偷人家一点东西，人家说他是小偷，后天到老师那里去，老师讲他一句呢，他眼睛张这么大，老师说这个小孩子呢，那个眼睛呢看起来呢像强盗， 那这个小孩子呢，就以后呢，捡这些捡成习惯了以后，他以后好的不捡，专捡不好的，所以他没慢慢的自尊自信，通通都会受他影响。那么注意了，所以这里面我跟我所是没有办法分开，是不二的，是分不开的。你捡了很多的坏的我所进来以后，你那个我也会被他拖累。可是你那个我呢，啊，如果跑到了这个你所捡的我所里头去的话，你那个我呢也经常继续去捡择你坏的我所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呢，既是要修那个放下以后的真我，同时要回过头来，要好好的对我所的这个部分下功夫，要让自己成长，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更多自己的善行。所以我们之所以行善的原因，会结更多的善缘，你应该越来越了解。我们行善的原因会产生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观念啊，我所这部分的一种成熟感，也是有原因的。所以我跟我所之间是不二的，你只有把这个我所建立的很好的时候，那个真我呢，它才真正的越来越发现它的觉性跟它的效果，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开悟见性，看到那个我。所以我跟我所是不二的。有人以为说，我不必做什么善的啦，我只要我自己参透了，看到我就行了。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脑子呢，它就像这个录音带，它一直在录，你的我所的部分是脱不掉它的。我们说我跟我所也是不二的。第三个呢，第三位菩萨他讲不寻菩萨，他是受不受不二的问题。说法若不受，则不可得啊，以不可得故无取无舍。这什么意思呢？是受与不受是不二的。怎么说？我如果受了，我就不受。我如果不受了，我怎么会受呢？所以经文告诉你，受与不受是二，但事实上他告诉你，受与不受呢，是入于不二的。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这个事情，这是《维摩诘经》前面讲的。他怎么说？他说，受诸受而无所受，你还记得吗？我们能够接受各种受啊，就是各种色相的东西，受诸受而无所受。比如说今天我们呢，也有人误会我们，他指着你的鼻子把你训了一顿，你现在在受，但受诸受而无所受，你仍然还是愿意去跟他接受受诸受而无所受，所以你才能够有办法去跟他沟通，去想办法去解决和解一些事情呢、啊。所以任何一个想要去和解别人的人，都要先接受其中有一方，甚至于两方都说他是偏心的。不只说他偏心了、哦、他说他是哈、哦、来这里呢，是都是为着某种利益而来的，可能都会有这种现象。但他要受诸受，但他内心里头无所受啊。那做好了，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以后，很多人呢开始赞美你了，哎呀，你真伟大、啊、你真了不起啊，你真是有智慧啊。现在他还是受，谢谢你啊，谢谢你赞美我啊。你以为他真的受了吗？不，他受诸受，他又无所受，他不会觉得你赞美他，他就觉得自己又哈、啊、这个趾高气昂了，他不会这样子。他受诸受而无所受，所以受与不受是不二的。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事情啊。记得过去也给各位提这问题的，人生是有很多的苦的，你要去受苦，你要去受苦。可是呢，当你去承受苦的时候呢，要受诸受而无所受啊。有时候在一个家庭里头，这个家庭里头任何一个成员，两个成员之间有一个人他很会骂人，有一个人就怎么样，他一直都在讲，都在骂，都在责备你。那另外那个人呢，他只要听他讲了以后呢，他就很生气，我不能受，我不能接受你这种 啊，那难道你要在家里一直把这个家庭打翻不成？那你要怎么办？你要学会受诸受而无所受。他讲你哦，阿内哦，西哦，对对对对，他觉得你听他的，哈，我有空我就来做。其实你可以慢慢拖，你知道他讲的东西是不良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你心里面要一点一个真正的修养，你要想着说，你看，他现在又在考验我了。所以要注意哦，菩萨是常现魔，常常现的魔身来教导你的哦。你看起来他简直像恶魔一样，什么话都讲。但是你要注意哦，他现在考验你的正是你，就是你的恩人呢、啊。你眼睛一闭，两脚一伸，要数的那刹那，我跟你讲，你现的就是这些东西。他现在正好来考验你，你来学佛的时候就必须觉察这件事情了。其实你如果被他骂了，被他讲了，就会很难过，那表示你的心里头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克服。你到了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跨出去的时候，境界出现。你看佛经里头多少典籍啊，都谈这个问题，人死了以后境界出现。什么叫境界出现呢？就是你在你的有生之年没有办法克服的弱点啊，在那个时候再度出现，他再度出现，也许又出现一个，现在出现的可能不是你家里的这个人，也许是你的另外一个长辈已经死掉了的啊，他出现在你的面前，他骂你，他责备你，他凌辱你，然后让你很生气，然后让你没有办法上那条路。这就是为什么奶头再度衔上去的原因。修行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这问题的。你碰到你家里的人有这样的时候，你要注意，他之所以出现在你的身边，他是有原因的。而你没有办法出下这一口气，也表示正是你所需要的，但他绝对不是硬人，你必须要看清楚参透他，知道他来教你的。那你没有办法参透他，那你就多来听听维摩诘所说经好了，你就每一个礼拜好好的来听听经吧，然后你就会学会，到最后你就学会如何去面对他。我看过在我们的同修里头有一等生，他的家里的长辈对他是如此的责备，同辈之间对他如此的讲的话是如此的难听，但是他还是当时很难过，但是很快到最后他就学会，很快转个身就没有了，转个身就没有了，他承受了他给他的那些很大的一些语言上的一些压力，但是他受诸受而无所受。我看过有人，他们真是在修行，这个修行上很好。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给各位讲过的，人生苦是有的，受苦也是不能免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注意，对于每一个人都要记得今天郑老师给你讲的这句话。如果不是我自己有过很深的体验，我就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请注意，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你能听懂我这句话吗？你一定要懂，你非懂不行。苦是一定有的，苦也一定是要领受的，但是却找不到受苦的人。你可以受苦，但是却找不到受苦的人。你要注意，这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你生活当中免不了碰到主管是这样子的，碰到这个配偶是这样子的，碰到子女是这样子的，要注意，你一定要注意这事情。你要受你才能处理它，你要受你才能够帮助它。所以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注意那几个字是我领略了以后我才把它写下来的。这些东西其实印诸于经典通通都一样，所以这里受也不受也是这个道理的。我们人 有时候工作失败了啊，那么失败了以后你就会挫折啊，挫折以后就觉得很沮丧啊，很沮丧以后呢，很沮丧以后就越来越觉得啊，这个不想振作了，那我们就放弃了，心灰意懒了。那你会说，我不想受，我不愿意受这个苦了。所以人不愿意去受那个苦的挑战的时候，就越来越心灰意懒，他就越麻烦了。可是你去受的时候，受了以后呢，你却会振作起来，你又振作起来又变成无所受，所以它又变成我们成长的一种动力。它并不是只有我们消极性的承受一个苦的问题，它又从受这个东西，你最后又无所受，在无所受的同时就又产生了智慧，产生了我们的成长的动力，它是从这里来的。有时候我们处理很多日常生活的问题很奇妙，有一对爸爸妈妈跟我提这事情。有时候我在这个台北之音啊，礼拜五啊，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有听了啊，那个这个亲子教育的礼拜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那个时间，他常常有人打电话进来。有一次呢，有一人打电话跟我谈这个问题。